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也很感谢主，让我这一次有机会呢，用39堂课的时间和弟兄姐妹要一块儿来查考耶利米书。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更相信，其实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享受真理。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可以和我分享，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的网站的留言板《真道分解》的留言板呢，写下您收听的心得给我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43章后半的经文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惧怕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记载了亡国以后犹大的百姓这些愚民他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上回我们从耶利米书42、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见呢，神的选民明明三番四次听到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叫他们不要惧怕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神要重新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也要救他们脱离巴比伦手的话。所以他们已经明明听到了神叫他们不要投靠埃及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因为惧怕巴比伦，就听从了约哈南的所摆，拒绝顺服神的指示，一意孤行，他们再次逃往埃及。结果他们在10多年以后再一次的遭难，因为埃及就在10多年以后呢，就被巴比伦王给攻陷了。正如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也会利用我们的惧怕，挑唆我们离开神的带领，忘记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话，因而呢，我们就偏行己路，不听从神，甚至呢，我们想要靠人、靠环境找方法来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但愿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越是信心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举目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是不是？而不是低着头看眼前的环境。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上回我们读到43章，耶利米书43章第1到第7节，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啊，在知道神并不希望他们去埃及以后，就说耶利米是撒谎的，并且呢，恼怒巴路，认定耶利米和巴路啊是另有图谋。之后呢，他们就将国家所剩下的犹大人，包括男人、 妇女、孩童和众公主，还有前先留在基大利那儿的众人，甚至耶利米和巴路呢，都被带到埃及去了。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43章，耶利米书43章8节到44章。43章8到13节呢，预言了埃及啊将被侵略而亡。耶利米虽然不甘愿被带到埃及，但是他还是神的先知，有他的使命和任务。他被带到拿比逆不久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只是他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神要他拿一些大石，在犹大人的面前把他们埋在拿比逆的法老王宫门口通道的灰泥路里。然后呢，他就告诉群众，神要领尼布贾尼撒下到埃及，他要在耶利米埋石之处大肆庆祝他的胜利。犹大人逃到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尼布贾尼撒将要追赶他们来到埃及的。尼布贾尼撒要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一样，在征服埃及以后呢，把埃及的一切披带而去，埃及将受到巴比伦征服者的蹂躏。尼布贾尼撒将烧毁埃及的神庙，打碎在博士麦，也就是开罗附近的古城那儿的柱像。果然，历史告诉我们，尼布贾尼撒确实曾经在主前568到567年左右进攻埃及。好，在接下来的44章呢，是先知最后的一个信息。从44章以后呢，再没有有关于先知的记载。相传先知是在埃及被石头打死的。先知最后的言论是针对逃到埃及的犹大难民的。这些犹大难民逃离米斯巴进入埃及一段时间以后呢，已经散居在埃及和各地。从前犹大因为拜偶像而亡国，但是后来移居埃及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也必会因着同样的恶行受到刑罚的。所以44章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先是在1到14节讲到耶利米警戒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么44章15到19节讲到这些难民公然表达对神的悖逆。然后从20节到30节呢，就讲到了耶利米再次向百姓说出警戒的话。好，我们先看44章1到10节，这里就记述了耶利米对住在密夺、拿比逆、挪佛、巴比特罗境内的犹大人宣告神的话说。好，我们来看经文。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的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类啊，最可悲的就是不能够从历史里吸取教训。耶利米早就指出，神的百姓举国上下很早开始就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神一次又一次的差先知来提醒他们，都没有用，最后招致国家的败亡。可是呢，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羞辱，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他们还是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神和他们列祖面前所设的这个法度律例。于是在11-14节呢，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神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啊，在这段话里充满了毁灭的信息。犹大将失去一切的盼望，这是他们自招的，是不是？神本来是要给予他的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重新栽种生长的机会，这是在很早以前他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出来的话。但是呢，他的百姓因着不信悖逆，将白白失去这样的恩典。他们固执地走回埃及的旧路，一点儿也不相信，也不珍惜神的应许。他们原来是为了怕刀剑和饥荒逃离犹大，但是神告诉他们，在埃及也不能让他们免去这个灾祸。他们以为在地理上的转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以为靠自己硬拼乱闯就能够抓住安全感，可是却忘记了神比万有都大，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在神那里找。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无知付上相当的代价。之后呢，在44章15-19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想法。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们明确地说明啊，他们要敬拜天后。天后是当时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他的一个称号，可能也是迦南衍生如神的这个亚斯他路。这个偶像呢，是管爱欲、战争和生育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切的灾祸都是由于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觉得约西亚禁止拜偶像必然惹动群众偶像的这个怒气，结果呢就灾殃频起啊！先是约西亚战死沙场，后有约哈斯王遭埃及废除，再有巴比伦的强权威胁，约雅金被掳，最后又亡国。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先祖摩西时代曾经和神立的约，说爱神、守神律法，神会保守眷顾他们，背弃神、拜偶像、行恶会招来刑罚这样的话了。 而且你会发现，从经文当中呢，从他们的话看出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啊，他们不理一个神明有没有道德标准，不理是好是坏，是真是假，不介意这个神明是不是真神。总之呢，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富足就值得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已经是忘恩负义，背弃了拯救他们整个民族国家于水火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位神也是让以色列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一族一国的耶和华。不听真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和呼唤，只是单单的为了眼前的好处而敬拜这些邪灵偶像。想想看，这不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吗？很多人舍弃了敬拜唯一的真正的神，舍弃了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却拜一些只是能满足自己一时物欲享受的偶像。可是人却不知道，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将赔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结果将是永远的失丧沉沦。这是何等的愚昧呢？而犹大人当时的光景正是这样，他们甚至利用了以色列的律法来敬拜偶像。因为按着民数记，按着民数记30章7-16节，妇女膜拜神明得有丈夫的批准，所以44章19节就记载，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说，是先生批准的。听了犹大人的话，耶利米再次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警戒。在44章22-23节，耶利米强调，神并没有对他们失信，犹大的毁灭是因为他们敬拜可憎的偶像。在24到30节，我们更看见了耶利米啊，对这些逃亡到埃及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忍无可忍。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44章24-26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呢？现在耶利米只是对在埃及的犹大人说话，不再指着整个民族。这些曾经被称为神的子民的犹大人，既不再听从神的话，一意孤行地逃到埃及，并且定义要在那儿敬拜天后。所以耶利米其实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讽刺他们说，好吧，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但是他警告他们，他警告他们将永远不能再祈求耶和华的帮助，不能提说起他的圣名。44章26节这里的经文说，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不能够再提起他们神的名号， 就好像说是作为儿子的不能够再以父亲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弟兄姐妹，想到这儿，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悲哀呢？当以色列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耶和华是先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在出埃及记3:14，那个时候耶和华是在埃及向他们启示自己。那这是生命记所陈述的信仰，耶和华的名是表明同在，也是应许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历史啊。可是现在呢，犹大人由迦南回到了埃及，将救恩历史颠倒了，神只得将他的名收回来，不再启示，也不再施恩呢。好，我们看经文44:27-28，继续说：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本来神向他子民存的意念是末后要降福的意念，正如他差耶利米来向犹大人不住地讲，只要留在犹大地就好，不用害怕巴比伦人。可是那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信神的话会成就，结果呢，他们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所以圣经说，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之后呢，在44:29-30呢，就记述了耶利米警告的一个凭证。耶利米说，法老何弗拉将要被交给仇敌，好像西底家落在尼布甲尼撒王手中一样。后来果然，何弗拉就在主前570年被推翻，由亚马薛斯呢继承了他的王位，神的话成就了。以为能够在埃及找到安全的犹大人呢，其实在那儿只遭遇的是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灭绝。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个深刻的属灵功课，是不是？就是落在神的管教中啊，总比和神啊对着干要好。因为神在管教以后一定有怜悯，可是如果我们背逆神，违背神，跟神对着干，自以为是，那么所招来的惩罚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在神的带领管理底下，不管事情发生到什么地步，总是有神在掌管。即便像以色列他们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即便是被掳，但是神仍然是保守，神拆毁，但是神要建立栽植，是不是？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只要我们处在神要我们去处的位置，学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神就一定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他不保证我们不会有难处，但是他保证我们的难处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反过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的位置是不对的，我们遇见环境，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找方法，结果呢，很可能就招来神更大的愤怒，是不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这个中间，你我们有一些的提醒。44章是耶利米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因为45-52章是记述以前的事迹和预言列国必遭受的刑罚，之后耶利米如何就再也没有记录了。我们回想从42:1-43:7呢，记述了神的选民请耶利米代祷， 其后呢，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那么过渡到43章第8节到44章的30节，他们进入埃及的记载，就会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们看见的简直就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倒置，一个反过来的出埃及记的一个版本。以色列这个民族族群是从离开埃及开始的，而他们的事迹又是结束在埃及。起初神看见他的子民苦情，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的地区。那我们也看见，因着神的同在带领，神的子民终于得以进入应许地，靠着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他们更是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个以后呢，他们却开始偏行己路，从王国分裂以后就受到这些异邦风俗的影响，拜偶像，离弃神，行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不听神的话，结果呢，导致亡国的命运。他们在亡国以后还不知道吸取教训，要回到埃及这个曾经奴役过他们民族的地方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儿！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以他们作为鉴戒呢？埃及地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象征，那儿充满的是物质欲望的引诱，也代表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王。埃及是什么？埃及是救我，是老我的沼泽地。曾几何时，我们被主从世界的苦海中救拔出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可是呢，日子久了，初信主的那个兴奋感淡下来了，环境的困难来了，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又起了怀疑，又想要开始依靠自己，又想要回到以前的光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选择了跟随主，我们就要跟随到底，是不是？盼望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那样，经历过神的大能，领受过神的恩典，可是呢，当我们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又走回以前的旧路啊！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真的带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很深的反思。盼望耶利米书呢，这一卷书，我们好好的研读，同样让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生根，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每一天的光照。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Oh, Jesus.